弟兄姊妹，因为上一课呢，我有一些东西我想要讲一下，因为来不及，所以呢，我现在继续讲上一课的，以后呢，我们再讲十三课。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是这样的奇妙拯救我们。哦主啊，我们从里到外，从我们的生命到我们整个从属地位，一直到我们的是神儿女的家庭，是神的国度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是每一步你自己在这里都拯救我们，所以你是彻底的拯救，我们满心感恩赞美你。哦主耶稣，愿圣灵不断的启示又启示，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也被你不断的更新，来认识今世的风俗，让我们不断的来脱去。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撒旦他就是组织了一些今世的风俗搞了很多这种鬼名堂这样等等。我看见那个詹玉兰先生他所做的福音故事里面有一段东西，我觉得不错，我可以念给大家听以供大家参考，就是关于这些事情。他就是讲到纸钱啊，我们就讲到烧纸烧钱它的来源。他说纸钱其实它的来源是什么呢？他说在那个后汉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蔡伦，他是做造纸的，造纸头的呢，结果他造了太多的纸头卖不掉，卖不掉了以后，那么他们夫妻两个人就商量啊，商量以后呢，好，他们就在外面说他妻子就在外面说了我的丈夫啊病得很重，要死了，而且他们还做了一个没有底的棺材。那么那他就把纸头呢剪了一张一张长方形的剪好，剪好上面呢再涂一点锡，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锡箔锡纸了。那么他这样做了以后呢，那么他就在外面讲了这个蔡伦啊生病生得很重啊，他昏迷不醒，昏迷不醒啊，他说他后来他到了五六天了，他醒过来了，他醒过来就讲他到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啊，人家给他旅费，这个旅费他说手里看看，哎呀，原来就是他家里的这种纸头在涂上锡，他说是这样。因此呢所以就叫他的妻子就要做这个东西。他做这个东西呢，他说因为我还要走，我现在还要走，他说我还要走呢，你就不断的给我烧，你如果给我烧了以后呢，就是供应我的旅费，那么这样你烧六七天我就会活过来的，他这样讲。好了，那反正就是他的妻子一个人讲一个人做吧，那外面人家也不知道怎么样，那么他又把他放在棺材里面嘛，他自己也倒在棺材里面，因为这个棺材根本就是没有底的，又不是真的棺材他就在昏迷。好了，结果嘛，后来他的妻子就拼命的烧拼命的烧他因为他做一百个一扎一百个一扎这个指头，那么就烧了很多，烧了六七天嘛，他醒过来，其实根本就没死过，那么他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了，然后又开始讲了我在这个里面用的这个钱一个要到什么地方去好像因为他的妻子在这里烧，所以他的钱足足有余或者要怎么样，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来源，这个纸钱的来源。所以根本就这个蔡伦他是为着来他自己的生意，所以后来他就做这个生意就发达就赚钱，根本不是说什么真的烧纸可以烧到阴间，根本没有这个事情的这只是纸钱的来源烧锡箔。所以魔鬼他就是要利用这一套要你来尊他为大，事实上有什么旅费不旅费的，根本是没有用的是这样。那么还讲到那个这个风水，他就是说现在人很注重的风水，一觉得说风水是可以保健力的，可以使你家庭和子孙呢可以兴旺或者衰败的，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原先开始风水的来历是什么呢？人家为什么是说造房子他欢喜风景要好一点，或者是怎么坟墓呢要比较干燥一点，避风一点，这样草不会生，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后来的人呢就把这种东西呢就作为说这是保子孙兴衰的，保我家那个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这个税其实风水并没有能够保什么兴衰这个。所以你看其实人家西方的人他们都没有风水的，不有照样过日子啊。中国人呢就是因为要风水啊，搬家搬来搬去搬来搬去。那个轮回大家知道的，就是讲到说人死掉了要到三界六道去轮回啊，去轮回就是现在好的人将来再回来再变成人，坏的人那就变成这个畜生，就在里面一直轮来轮去。大家可以想象，你现在社会道德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坏啊，那现在越来越坏的话，那将来的话人应该越来越少嘛，全部都是畜生嘛，对不对？是不是是这么一件事了？大家都可以看的，这就都是骗人的。好，那个我现在还在念一段，就是在福音故事里面特别讲到的，就是说中国人通行敬拜的假神。中国自从佛教道教兴盛以后，敬拜菩萨风气日盛，假神多得不可胜数。大概呢一般是分成过两类，一类呢是自然界，就是敬拜天地日月星辰，还另外呢就是死后的人，一个是自然界，一个是死后的人。死后的人为神啊，那么像敬拜玉皇大帝啦，又是什么老子啦啊，文昌啦，关云长就是关羽啊，城隍啦，土地公啊张天师啊，佛教啦，观音啦，阎王啊什么等等。所以那个张玉兰先生他特别在有讲到，就是我觉得因为为着弟兄姊妹知道的话，我觉得我们对，因为现在的时间越过越久啊，大家越来越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有负担有感动的，应该要把它稍微讲一下。他就讲到说，其实都是一般的，都是说这个人有功劳，有功劳了他死以后，往往大家就是希望他来保护我们啊，那么就给他立庙啊，又给他尊他为什么，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他讲到玉皇大帝，他说玉皇大帝是什么呢？他这个人本来是生在汉末，他名字叫张毅啊，他从小的就是学习道教，后来就住在山里面。那因为他住在山里面呢，他常常去采药了来医病，那么大家就觉得说这个人很好，所以就等到他死了以后就封他为玉皇大帝。其实哎呀，真的很可怜很可怜。我们很多人是因为没有知识，所以他就好像是说一个人很好，做了很多好事，我们很希望他将来还做，所以即使他死了，我希望他来保护我，他也好像你懂这意思吧，他这个，所以这是玉皇大帝。那个老子呢，那个老子根本就是本来他是生在周朝末的，结果呢他因为他有写了一本道德经啊，他写了一本道德经，就是说按照这个道德经的习惯你去做人，这个就是道，而做人的行为就叫德，叫道德经，那么就是按照道德经来规范一个人的生活。所以大家又觉得说他的这个道德很好，所以呢又老子又也给他去立庙。事实上那么大家就做故事了啊，就讲到说他的妈妈怀他到82岁才从肋旁里面出来，出来呢，所以这个老子呢一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头发白白的，就是胡子跟头发。所以哎呀，我们真的是太迷信了，好像就是说因为一个人他比较有点好，好像他真的对社会有点贡献，那么大家就把他立成去做上帝去了，他是所以他就开始了道德经，就开始道教。其实道教他不是相信 神的，他的神是从没有到有的，不是我们是自由拥有的神，他不是，所以他他是信道教，所以道教他是自己救自己，应该怎么做好，他是这个是这是叫老子。那我现在讲的几个只是说，我讲几个我们有常常听见的人啊，我们讲，那么讲关公，关公有的，因为中国啊在庙宇里面关公也很多，那么关公其实是什么呢？他是本来是山西人。他又名关羽，又有人叫关云长，对吧？那么他是一个后汉的皇帝的名将，他做，因为他做事情呢，他是那个皇帝的忠臣，他非常忠于皇帝，做得很好，所以呢，当他死以后，大家就把他封成护皇帝，维护皇帝的护国家的神了。那总的一句就是，这个人很好，你就把他封成他对国家有利，好，那这就叫这护国神，他就是这样，这就是关公。那么还有我们再看那个佛教，大家很清楚是从印度出来的，释迦牟尼他自己从前是很放荡的，后来他就觉得不对了，他后来觉得说应该要修行了，又怎么样，后来他死了，死在一个树底下的时候，人家还找不到他的时候，以为说他到涅槃去了，已经到净土了，找不到了，到进了那个快乐世界里面去了那么后来大家也就跟着他去修行，这样。观音嘛，其实是一个女的，她要出去到庙里面去她要出家去修道。他去修道，他爸爸不高兴，把他这个寺庙把他要烧掉，烧掉嘛，那么他要就到莲花里面要去死啊，要去死，他坐在莲花要死，所以你看见观音坐在莲花上嘛，因为他要投到水里面去，坐在莲花上死了，沉死了。好，所以大家呢就大家就说这个观音，你要儿子你就求子观音，如果说你真是很可怜的，如果说沉到水里面的人，那么他就叫求鱼篮观音，那么受苦的人就是求千手千眼观音，这是反正我觉得我这个就是随便稍微讲几句我就是讲几句，就是说人蒙昧无知，把人因为有一个宗教本能的是希望要求神，他不去寻找真神，而就是魔鬼就是利用了人这种心情，就兴起了很多宗教其实就是说你拜死人，这个死人有一点功劳，有一点特点，就把他拜成神，希望他的功劳就继续能够再保护你，其实这全部都是骗人的。好，这个就是我上一课我刚刚想要继续来完成的。好，弟兄姊妹，我再一次说，我们已经迁入神的国度，我们是神的人了，我们不要以为将来才是蒙福的。我们看见在生命记，你如果听从我，神说你如果听从我，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对不对？就是在你的土地也蒙福，各地方都蒙福，所以我们这是神的国度，我们神在这里看护保守，跟魔鬼毫无关系，所以我们跟魔鬼的事情要坚决一刀两断。感谢主。好，我们现在来讲第十三课。
第十三课，信耶稣得什么？借着耶稣基督以神为乐。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信耶稣，不但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还因他的身得救。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因他的身我们成为主的人，我们得救重生，我们成为主的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上一次也讲到我们成为神国度里面的人，所以我们信耶稣，我们已经得到这一些，除了我们与神和好，除了我们因他的身得救以外，那我们还有什么吗？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以神为乐。好，我们现在请把涵盖内容念一下。
涵盖内容繁体字版， 六十页第六行到六十三页全讲完，简体字增订版五十八页倒数第十四行到六十一页全讲完，全本书零七年电子版十八页第十六行到十九页全讲完。
好，我们现在请我们把这个念，你开始念，念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停一下。好，
借着耶稣基督以神为乐，以人心和生活的目的来说，在未信主时，人心永远没有满足和安息。有一次，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到人心永远没有满足时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凡喝这水可以是指追求和得到任何世上的东西，还要再渴可以是指世上没有一件事一样东西能满足我们的心。大有智慧的所罗门王著书说到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有人说，在追求世上一件事时令人很兴奋，当追求到手时觉得很失望，因为只不过如此。不仅世界上的事不能满足我们的心，而且世上的事不能使我们得到依靠和安息。世上的事只是如同草，如同花，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总的一句话，未信主时，人是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为人生奋斗的目标，人心永远没有依靠和安息，没有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
好，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其实都讲过，就是说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为我们人生奋斗的目标。我们已经在上一课也讲到，魔鬼他本身就是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组成今世的风俗习惯的。所以呢，大家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就是一天到晚的注重的就是我怎样能够，有的人是怎样吃得更好，有的人是喝得更好，有的人是穿。当然弟兄姊妹，我不见得是吃饭的吃，对不对？你们听见过这句话吧？哎呀，我真吃不消啊。吃不消不是指吃饭吃不消，它是指哦呦，他要处理一件事情，他真吃不消。所以其实吃是吃世界的荣华富贵的意思，喝是喝世界的荣华、喝名和利的意思，啊，穿啊，大家就是觉得说我很高兴，我很骄傲。所以这世界上的人，他的目标除了这个没有目标，他怎么样做就做来做去，就在这个里面打滚。所以永远没有满足，永远没有安息。我再三讲过，世界上不是没有快乐，不是没有福乐，有福乐有快乐，只是没有满足的快乐，没有永远的福乐。也就是说有一件事情，哎呦，我高兴得不得了，高兴得不得了，过了一下，哦，不过如此。好，再来再来再来再来追求另外一样东西，那么再追求半天啊，那么以后就哦不过如此。所以我看见有一些人，他就是觉得他的人生啊，到要晚年的时候，他不要使自己觉得很消沉，因为事实上他自己知道他的年日不多了，所以他很欢喜说，一天到晚说，哎呦，有一件很兴奋的事，哎呦，很兴奋哦，他的口头语就是很兴奋哦。意思说使自己的心不要消沉，但是真的他兴奋什么呢？他兴奋什么？他并没有什么兴奋。真的说，如果他肯凭良心说，他在夜深人静扪心自问的时候，你真的那么兴奋吗？你真的那么满足吗？没有，对不对？ 我今天不需要在这里问各位说你有满足吗？我今天要说你自己晚上自己去想一想，你去想想你有没有满足。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与做人生奋斗的目标永远没有满足。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本书传道书，人家说传道书是宣扬虚空的人生啊，因此人家就跟着就是说基督教是宣扬虚空的人生，可不是了，基督教不是宣扬虚空的人生。这本书它如果我们注意这本书，它是讲日光之上和日光之下，它讲到日光之下是不影作风虚空的虚空，你论吃谁比所罗门吃的更多，你论喝谁比他喝的更多，你要说要享受他说他尽情享受，他要做工程动工程他怎么工程就做，他反正要做什么他又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智慧王，所以他要做什么他都可以做嘛。但是他的总结虚空的时空依据是什么，在什么地方是虚空啊？
日光之下。
对，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都是不一作风。事实上传道书是一个很积极的，它是要通过日光之下的虚空让你寻找到日光之上的不虚空，它要让你从非常短暂的都会过去的人生如何转到永生。所以在传道书的最后一本那个一章的时候说，总意就叫你们要敬畏神，要敬畏神。所以我们要会读，并不是虚空的虚空，人都是空，哎呀不要听你们讲的都是空都是空，他只是告诉你真实情况，这些都要过去，这些都是短暂的啊！你等到你过去了还没有认得人，还不认得你住在这里过了，你过去了人家还不知道你发明过什么东西的，今天你发明你是大家很高兴，你再过一百年呢谁还在高歌还在讲你发明什么，对不对？你今天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过多少年人家看你怎么样呢？这是事实，他讲的都是事实，但是他要告诉我们有一个不虚空永远不会过去的人生，他是要指给你看这个，而且这个人生是消极的人生。所以基督徒怎么在世界上不积极啊？基督徒很积极啊！我认识很多弟兄姊妹在公司里在工作岗位里都是模范，都是做事做得很认认真真的，他贪污的话他心里会不平安嘛，对不对？因为他知道这是暧昧的事情嘛，他要弃绝这些事。真正的基督徒他就不应该是贪污的，真正基督徒他就应该是积极的，他不会做出坏事情来的，对不对？所以世界上日光之下没有神的人生是虚空的虚空，是永远没有满足的，没有使你永远得不到安息的人生。好，
信了主以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神不只是要我们与神和好，不只是要我们得救了，而且神要我们过着以神为乐的生活。以神为乐是以神为夸耀，以神为快乐的意思。日光之下都是虚空，但是日光之上并不虚空，追求日光之上的结果就是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主所赐的喜乐和安息没有人能搅扰，没有人能夺去，它使人夜间歌唱，它使人安静，谁能扰乱呢？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请注意，我们说信了主以后，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以神为乐。我说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特别不是传统家庭基督徒，就是说一般你从前从没有信到信耶稣，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一生最快乐的日子，那就是他信耶稣的那一天，对不对？因为他忽然一看见我是一个罪人，我接受耶稣做我个人救主的时候，他与基督的生命就连上了，而这个生命又是满足喜乐的生命。哦，那个喜乐啊，哎呀，真是像一首诗歌说，喜乐潮溢我魂，如海涛直滚滚啊。哎呀，这耶稣来住在我心，快乐得不得了。但是很多基督徒当他这么快乐的时候，跟着下来很正常的就是我一定要讨这位爱我主的喜悦，他马上接下来就是这个，这是对不对？这是对，非常对。我们当然要讨爱我的主的喜悦嘛，我的主为我这样的流血舍身，这样的从高天到地上来，撇弃了他荣华富贵，我当然要讨他喜悦。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一直以为什么叫讨他的喜悦？我一定要为主多多做工。你说为主多多做工对不对？圣经上是要殷勤多做主工，这也是对的。哦，那我要为教会多奉献钱，对不对？那也是对的，因为要积攒财宝在天上，那也是对的。那么你就是说你应该要爱主胜过爱一切，这对不对？这好像都对。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在我们常常把，但问题怎么样？问题我们把为主工作，把啊捐钱给主，把为主花上时间，多多的来探访传福音，代替主耶稣自己。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听得懂我的话吧？我再讲的具体一点，一个妻子如果她要讨她的丈夫欢喜，她拼命的在家里把家搞得干干净净，把一切安排妥妥当当，对不对？当然对，一定是这样的。但是把这个代替过跟她丈夫的联合相交沟通，她话倒不去跟丈夫讲了，一天到晚一早上起来就开始啊我就把做啊做啊做啊啊，我要买很多东西啊，把家庭搞得都好好的呀，我怎么。我听见西方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到说一个妻子当她把家里全部都做好了，因为她来不及跟丈夫沟通啊，因为她要去做这些事啊，结果等她做好了，她的丈夫跑掉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为主工作和跟主把主摆在面前完全是两件事。很多次我因为自己在忙于为神工作，我在计划怎么为神工作，我把时间的排得紧紧的，我觉得是说哎呀我今天早上一醒过来，因为我事情很多嘛，我就要想了，哎呀我今天应该要怎么做，一件一件排。多少次神跟我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些事情放在旁边，不要让这些事情拦阻了我跟神之间的相交。弟兄姊妹明白吧？不要让神的工作，我为神要怎么做，神的工作来代替神自己。我丈夫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论做母亲你是一个很好的母亲， 论做姊妹，你也是一个很好的姊妹；论做妻子，你差得太远。你只管好把孩子管好，管好孩子，这本来是对的，也是应该的，是母亲的责任。但是你根本没有顾及到我的感受是什么，你没有顾及到要跟我来商量，跟我来沟通，来做什么事。同样的，有一些人跟我讲，他说我忙得来不及灵修了。有人跟我讲，有很多人，哎呀，我们特别要开一个特会，大家要在哪里禁食祷告，要为一件事情禁食祷告。有个人跟我说，你相信不相信，他在家里自己本身不祷告的，不跟灵，不灵修的，到那里去禁食祷告，自己不跟神沟通。所以弟兄姊妹，我现在要再三的强调一件事情，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说社会的人，不信耶稣的人没有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他没有安息的，这我不去讲他了，这本来就是没有安息的嘛。我现在要讲的是，信耶稣的人，你为主做了那么多，你现在老老实实说，你心里有没有安息？同工们，你为着主，你在整天在外面跑，你甚至于你撇下家里的一切，你在那里啊，你自己没有时间跟神灵修，你心里有没有满足？你里面有没有安息？你现在自己回答。那你又说，信耶稣了，有借着神以耶稣为乐，那我怎么现在又没有满足？因为你现在你把耶稣摆在哪里？你是把工作摆在前面，你还是把耶稣摆在前面？你第一件事情先跟神去沟通灵修，就等于早上起来的时候把电源先把它插好，你做一天的事，你还是先赶快自己，哎呀，我今天就是像我说的，神多少次责备我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些事情都放到旁边去，你先跟我讲话。马大，你说马大是一个非常好的姊妹，她为这主忙忙碌碌，一看见耶稣来，哎呦，赶快就预备饭食，对不对啊？或者有什么点心可以拿出来给耶稣吃吃。但是她忙乱到一个程度，非但她自己不能听耶稣讲话，而且呢，她也叫玛利亚也要去帮助她了。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所以你如果要过一个以神为乐的生活，第一件事情你一定是要把耶稣摆在你的前面。第一件事情，你早上弟兄姊妹我们要操练，你早上醒过来眼睛还没有睁开来了，还很充满了睡意的时候，你就操练，你说，哎呦，感谢主，今天新的一天，先感谢主好不好？你先叫主好不好？而不要，哎呦，今天要开同工会，哦，那个同工我还没有通知，哦，怎么怎么，哎呦，或者，哎呦，小孩子，哎呦，今天早上我，昨天晚上，我没忘记把他衣服预备好了，我还不知道他今天早上要穿什么衣服等等。哦，小孩子起来就在叫妈妈妈妈，我要穿什么衣服？你又不能安静，对不对？所以让我们能够为着每天早上，哪怕就几分钟跟主的约会，你要预备好一切，包括你前一天晚上要把第二天要做的事先预备好，不要到应该灵修的时候七坐八坐。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我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经历，我非常谢谢弟兄姊妹对我的爱护，我真的非常的感恩。但是呢，有一次我跑到一家人家去，我目的是要跟你讲话，结果呢，他们哎呦，就拼命的在厨房里，阿姨，这个东西你吃吧，那个东西你吃吧， 就在那一次去烧菜，烧了半天，拿出来了吃了，吃好了走了。事实上，我也说个实在话，我心得不到满足的。你没有什么东西吃，你给我吃一口泡饭，啊，你随便什么馒头给我啃啃，我的心还得到满足。基督今天不在乎我们外面做什么，他要我们的心安静在他的里面。愿他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我看见传道人啊，哎，在西方很多传道人，他到有一天，他也好像像油一样的都烧光了，他好像觉得自己也没力气了。不管是做长老的，不管是做什么的，他也觉得是说觉得好累好累了，好像里面都没有力量。为什么？因为他注重的不是生命的源头，他自己跟生命源头的联络，而注重的是外面的工作。弟兄姊妹，我再说，如果说你跟主联好了，你怕没有工作吗？你怕神叫你不做吗？神不会叫你不做的。你的生命是健康的成长的话，到了时候下一个小孩子你要抱他，他也不要你抱，他还要走。你到了你生命到一定的程度，你根本你不做，他自己就要做了。所以今天的问题，我们很一个致命伤，一个致命伤是什么？因着基督的爱吸引和激励我们，愿意要讨神的喜悦，这是对的，这是非常健康的。但是下面的致命伤是什么？我想靠自己的方法，怎样越做越多越好，所以我连早上起来先跟基督生命的联络我失去了，我不注重这个生命的联络，我去注重外面的工作，这是致命伤。大家不要忘记了说，当你跟基督联络好的时候，你事实上会自然就会工作的。你不要以为说我在这里叫大家不要工作，我没有叫你不要工作。大家不要阿姨讲的是应该要注意生命嘛，不要注重工作。我不是叫你不要工作，而是你一注重生命，自然他就会工作。这个新生命会叫你不做吗？新生命会怎么样吗？对不对？不可能的吧。但是你如果不注重这一点，你凭自己高兴怎么做怎么做，我现在还不说神欢喜不欢喜，我们以后下面要讲，你靠自己去做神还不欢喜嘞，你做得很辛苦神还不欢喜嘞，你真的叫吃力不讨好嘞，对不对？以行律法为本的就是被咒诅的嘞，你体贴肉体的是与神为仇嘞。这个我现在还没讲这个，我现在是这样说，你如果你的方向看的是说我主这么爱我，我一定要讨他喜悦，这是很好很好。但是你自以为我为他自己多做工作，叫做拼命的做啊，这个就是神喜悦，那你是错的啊。你做到我根本不要灵修，你完全错。不要像那一个妻子一样的把家里整得好好的，丈夫走掉了，因为你不跟丈夫去沟通，你也不跟他去讲话，你也不跟他去商量。所以我们讲以神为乐，一定是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有一首诗歌说，没有间隔主没有间隔，但愿地上翻腾不乱你的为声，主的声音不乱，不管外面怎么样，让我与主都是没有间隔的。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到说你如果要以神为乐，一定是要把耶稣基督摆在面前。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摆在面前。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信了主，主耶稣给我们的平安喜乐，当你得救的那一天，你尝到了这个味道。主给我们的平安，给我们的喜乐，不是世界上的平安。主耶稣说，我所赐的平安非世人所赐的平安。主耶稣的平安是意外的平安。有两个画家，他们在讲什么叫做平安，安宁。 平静安稳安宁。他们就说我们个人画一张图画来表达这一个平静安稳安宁的场面。结果有一个画家呢，他就画了山清水秀啊，那个啊一片的湖啊，非常的平，一点的风平浪静，一点的波浪都没有的啊，洋流又倒映在这个水面上，你一看啊，大家都看得很舒服啊，都非常的平静安稳。另外一个画家他画的是什么？一个瀑布冲啊冲啊冲啊冲啊，那个水啊就从高头一直冲下来冲下来，冲下来的底上呢有一棵树，有一堆树丛，有一堆树丛里面呢有一棵树，有一棵树上面有一根树枝，一根树枝上面有一个鸟窝，鸟窝里面呢有一个知更鸟在那里睡觉啊，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这一棵这一幅图画，就是是说啊，那个这里嘛冲啊冲啊冲啊冲啊，那里嘛一个知更鸟嘛冲在睡觉，这个水呢还一直都冲，还会站到这个这个鸟窝里面去，它就在那里睡啊睡啊。这是两幅图画，我们可以说第一幅图画在这个人世界上是不可能永远存在的，没有可能的。人可以暂时的平静安稳，但是事实上都没有平静安稳，你外面平静的心也不平静啊，我跟他平静跟这个又不平静，可能人家还在埋怨你都可能，但是真正的啊永久性的这种平静我们是没有的，世界上哪里有？但是世界上真正有的就是第二种光景。这第二种光景主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下面一句是什么？
在我里面有平安。
对，在主里面有平安。我们在世上是有很多苦难啊，就冲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冲，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你看刚刚啊，我们念的圣经，耶和华使我安静，谁能够扰乱我们？他使人夜间歌唱，他使人夜间歌唱啊，有一位老姊妹在啊闻歌的时候，他说他为着信他是信耶稣，别人呢就把一块很大的牌子挂在他的身上，我是牛鬼蛇神，那么再用一个小的瓶子，瓶子里面丢了很多香烟头子，就是不是人家吃剩下了这么短短的香烟头子，这么用一个袋子把它挂了，就挂在这个挂在脖子上。那么这个老姊妹的头发，她因为她本来是梳辫子盘上去的啊，她就把它放下来，把它放下来啊。在晚上的时候，他们就跟她说了，手里拿一个绷机，扫帚绷机的绷机，再拿一个棒头。她说：“你叫。”我是牛鬼蛇神，一边靠这个绷机啊，一路上游街啊。他说你讲我是牛鬼蛇神。这个老姊妹说啊，哎呦，当他离开家里的时候，他说我很高兴，因为我本来在家里呼吸的空气啊很闷的，都是香烟头子，现在呢虽然这个瓶子挂在这里啊，但是因为到外面去嘛，空气很新鲜，所以他就说哎呀，总算呼了新鲜的空气，他很开心，他就一路叫啊，我是牛鬼蛇神，感谢主，一边叫我是牛鬼蛇神，一边心里充满了感恩，谢谢主，我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啊，能够为主的缘故这样，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请注意，这个他能够高兴，他能够充满喜乐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在乎他叫主啊，主啊，跟主的联络，他不是凭着他的劲要忍耐，你要为主站好，你要发光，他不是的，他根本的关键，主啊，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我谢谢你。结果他们就把他带到一个公园的门口，那里租的那个高台，就叫他站上去讲话。他说，当他们把我带上去的时候， 他说我一边叫主啊，感谢主，感谢主，就一边煮啊，煮上去了。煮上去了以后呢，这个老姊妹她上了台，她说她一直是说，主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你给我有机会为主受苦。她说在我心里除了充满了感恩和爱护和爱心以外，她什么都没有，一点什么都没有。所以她站在上面呢，他因为很喜乐嘛，他就预备笑了。后来一想，不行，人家要斗争我，我怎么可以笑？这个太没有礼貌了。他是为着没有礼貌，所以不敢笑。他就讲一句：“我是信耶稣的。”他讲了一句“信耶稣”嘛，麦克风坏掉了，就此坏掉了。因此也只好叫他下来了。他回来了。哎呀，后来过了这。日子他跟大家交通说，哎呦，感谢主，主给我能够呼吸新鲜空气，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真是喜乐。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研究，要观察喜乐的根源，不是忍，你绝对忍不出喜乐的，你也不是想我要为耶稣什么，你也想不出问题来的。你是已把耶稣摆在你的面前，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一位姊妹，她在最热的夏天被手铐铐七十天，在被手铐铐七十天的时候，后来她拍一张照片，大家看见喜乐满我心，那个脸啊发光的。弟兄姊妹，我们喜乐的根源不是在乎你有多少知识，不是在乎你做了多少事情，在乎你是不是跟这一位世人喜乐的神这个生命接上。你如果把它摆在你面前，你就是喜乐。有一位姊妹，人家问他，你圣经是读书圣经还是真理？他说圣经是真理。他几次讲圣经真理，人家就说把你吊起来。那个姊妹就是拼命的，主啊主啊主啊。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有一点点在他的脑子里闪过一闪，哎呀，把我吊起来，把我手用牵丝绑起来吊起来，那我手要断了。他说在他的头脑里就是一刹那过去，但是马上主的话一进去，一叫主啊，主的话一进去，他马上什么都没有了，也不痛也不怎么样。所以我常常明白殉道者在历世历代有多少殉道者啊，有的他们的肉不是钢铁的，他们肉还是肉还是什么，怎么过去？因为与基督联合。因为主，我感谢你，主，弟兄姊妹，你试试看呢，你碰到什么难处，在你具体难处，你就是主啊，我谢谢你，我感谢你，你是我的主，主啊，我赞美你，我与你联合，谢谢你，谢谢你，你就这么谢谢下去呢，你就这么感谢下去，你看你里面是怎么样。1969年我被下放到农村去的时候，哎呀，我很感恩。我是一个关节炎很厉害，4年夏天我都穿棉裤的。当我去住在一个房间里面，这个房间因为那个房子是用土砖做的。什么叫土砖呢？就是泥巴做成的砖头，没有经过火窑，这个就叫土砖。被土砖做这个房子刚刚做好，因此呢，这个泥巴糊的呢，地上呢还有水潭。那个泥巴呢，所以你跑进去，这个阴是真阴了，阴色色的。那你会不会想，我是关节炎，这么潮湿的地方，那完蛋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一进去，哦，主耶稣，我一叫主耶稣的时候，马上一句圣经就起来了，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哦，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是住在主的里面呀， 对吧？刚刚讲我们是住在主的国度里面呀，管他这些东西是怎么样，主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所以我住在里面很好。我的关节炎非但没有更厉害，我在农村的几年里面，我关节炎没有厉害，没有更厉害，心里马上又平安喜乐。哎呦，在春耕的时候，春耕的时候那个水呀、啊，那个人啊，真的叫刺骨的。你去插秧，你的脚踩到水稻田里面，哈利路亚，感谢主，主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力量。弟兄姊妹，我真的说，耶和华使我安静，谁能够扰乱我们？没有人能够扰乱，心里那个平静，那个安稳。哎呦，所以我妈妈有跟我说，我都会听见人家说农村很苦的，怎么你都觉得很好了，都很快乐的。我说是很快乐呀，不苦的。你我说很实在话，你要说外面生活不艰苦，农村是比在城市里艰苦嘛，对不对？但是最主要的是你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联合。主啊，感谢主，主啊，有你就够了，主啊，我谢谢。我第一个晚上到那里，那个房子啊，因为刚刚造好，有框没有门，有框没有窗，懂不懂啊？就是有框框啊，但是门还没有安上，有框框啊，窗子还没有安上。那么因为我们从城市去，我很惭愧，我们非常的惭愧，因为我们还不习惯了，我真的是觉得需要到农村去体验生活的。一去他们就把一个粪桶就摆在我的房间里面，那么这个说个实在，我是本来不大习惯啊，但是我就是好、哦、感谢主，感谢主，主啊，我谢谢你，因为主你自己都亲身经历过。哦，主啊，我感谢你，你是我的生命。好了，晚上那个老鼠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那个船上的跳蚤咕噜咕噜咕噜，把我都哎，我这个人又神经病兮兮的，看见还没有给跳蚤咬啊，看见跳蚤浑身就痒了。那么那个因为没有门嘛，那个鹅啊跑进去咕咕咕咕咕咕，猪啊咕咕咕咕咕咕，哎呀，我真的喜乐了不得了。第二天我赶快写一封信给家里，我说昨天看音乐会了，我说这个昨天晚上啊在看音乐会了。我真的是感觉是开音乐会，我特别感恩的是神拯救我脱离地狱。因为为什么呢？将来地狱这个跳蚤算的什么，这个老鼠算的什么，地狱的虫才是不死的了，火才是不灭的了，那个才是苦，这个根本没有什么小意思嘛，人家都可以受，我为什么不能受啊？我一点都没有怎么样，很喜乐，满心感恩。所以弟兄姊妹，我实在要想讲的不是这一个人跟哪一个人有什么特别，不是这个人是特质的毅力特别强，不是这个人好像身体特别棒，什么都不是的。他为什么在各种的处境之下，我自己经历了，因为我自己的关节炎这么厉害，在那个春耕的时候，那个时候下水插秧，哎呦，冷是冷的嘞，那个刺骨头的，但是你里面就是喜乐，真的真的主在我们的里面，他使我们安静，谁能扰乱我们啊？他使我们安静，谁能扰乱我们啊？哎呦，一点都没有事情，一点都没有事情。我这次我女儿生病，的时候，哎呀，我谢谢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关心，很多教会弟兄姊妹，谢谢你们的带导，大家都非常的关心。但是我真的是说，他进了六次急诊间，哎呀，那种、又查不好的，又是后来又说这个病例又是全世界只有200个人生这种病的，又是这样的，我真的经历了说，生死我安静，谁能够扰乱我？有的时候啊、那个，所以我的女儿就跟我讲了，她说：“妈妈，我看啊，大概别人比我们担心了，我们在这里有说有笑，大概别人还在担心我是怎么样了。神 使我们安静，谁能扰乱我们？弟兄姊妹，我再三要强调的，感谢主，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满足喜乐的生命，永远福乐的生命。如果你不断与他的联合，你就要过着以神为乐的生活。你不要用外面的工作，我为主做多少工作，我奉献多少金钱，我怎么样怎么样，用这一个来欺骗自己，要来使自己有快乐。不会的，不会有快乐的。你只有跟主关系对好了，你工作就越做越多，而且你有满足的喜乐。我强调的是这一点，因为我看见很多人，很多传道人，一个传道人跟我说，我跳井也不好跳，因为我是传道人怎么好跳井呢？我说你为什么跳井？他说因为我不喜乐呀，我嘴巴上跟人家，你们要信耶稣，信耶稣很喜乐。果然当我信耶稣的那一天，他说喜乐的不得了，以后慢慢为主越做多工作越不喜乐了。他说是不是我变两面派了？是不是应该跳井了？他说我怎么能够见人了？嘴巴讲一套，背后是，他说我又不是要假的，我讲的都是真的，真的信耶稣有喜乐呀。但是我现在喜乐到哪里去了？弟兄姊妹，喜乐到哪里去了？喜乐到你只注重工作，你不注重与神的相交，你不注重一天一开始要把电源把它插好，你只有这样，你才有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你才有永远的源源不断的喜乐潮，一窝昏，如海潮直滚滚，大家明白吧？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所千真万确的，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可以过着借着耶稣基督以神为乐的生活，这是千真万确的。千万不要把任何的东西代替耶稣基督。你跟主的相交和工作是有一个差距的。你虽然是为主做这么多，为主为主为主，但是你跟主有差距。你跟主有差距，那个工作只会使你表面上安慰自己，我为主做很多，但不会使你里面有很多的喜乐。你暂时的喜乐是因为为自己有成就感，你喜乐，但是你里面不是喜乐潮一窝魂的喜乐。所以我希望弟兄，我在这一刻里面特别要强调这一个，我希望我们走对这一条生命的道路。好，所以我们感谢主，主所赐的喜乐和安息没有人能搅扰。现在我们把第十念一下，就是这个第十
总结，信耶稣得什么？信耶稣得救了，这不仅是关乎来生，而且也是关乎今生，不仅是关乎今生，也更是关乎来生。
好，很多人都有的人以为说信耶稣上天堂，就讲这么一句。弟兄姊妹，你去告诉人家不要单纯的讲上天堂，信耶稣是上天堂，绝对是上天堂。如果你忍着去上天堂，这里苦苦的，那里上天堂，哎呦，那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基督徒还没有做完全。我们要今生喜乐，你来生也就是很喜乐了，对不对？你神今天不只是你将来上天堂，要给你今生快乐，这一点。好，我们现在把这一课的最后一段，我们把它来念一下。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虽然我们身不由己，生下来就是亚当的子孙，是被罪所控制的人，罪的权势及罪性就已经在我们里面作王，使我们犯出种种罪行，明显的和不明显的，以至于与神隔绝，并且带来了今生的死亡和将来的永死。每一个人都是生在撒旦控制之下，都是神家外的浪子， 过着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的生活。但感谢神，借着赐下他独生爱子流血舍身，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脱离罪的刑罚，免去罪债，又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得以得救重生，得到新生命，使我们得以进入他的国，成为神圣洁的子民，进入神的家，成为神的儿女。不但以主为我救主，而且也为我生命的主，与主联合，成为主的人，过着以神为乐的生活。正如以上读过的圣经，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凡接受神的救法的人的身份地位即刻改变了。我们一般讲一信耶稣就得救重生了，其实是同时包括得救重生、称义成圣、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神家的儿女、成为主的人了这几方面的，这几方面是同时成就的。
我们刚刚我们把它分开讲，只得分开讲嘛，要一点一点讲，其实是同时都成就了。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有的错误，我碰到一些弟兄姊妹，我问他什么时候信主，他说我小的时候信主，我18岁得救重生。我真的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怎么小的时候信呢？现在其实他应该讲，你真的是信耶稣，你一定得救重生。他一其实是说，小的时候我跟爸爸妈妈上教堂去听，你最多能够讲的话，最多是慕道了，你不是叫信耶稣。你就是好像听他们讲的，什么叫信耶稣？你诚心诚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做救主。你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你们一定要纠正这个话，一定，我纠正了很多地方，你们中间有的还要纠正，不能够说什么时候信耶稣，什么时候得救重生，应该是同时的。你一信耶稣就得救重生，一信耶稣你就称义成圣了，你就是神的儿女，这同时全部成就的。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人生只有一次，如何使今生过得有意义和有价值？来生是永远的，如何进入永生而不是永远与神隔绝？这对每一个人来说太重要，太重要了。信耶稣得救了，不仅是关乎来生，而且也是关乎今生，不仅是关乎来生，也是关乎今生。
哦，这个有一点印错了哈，应该就是不仅是关乎今生，也关乎来生。
不仅是关乎今生，
也
关
乎来
生。
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基本上我们已经讲，我们信耶稣得到什么？我们与神和好，神的震怒不再在我们的身上了。我们已经成为主的人了，我们已经成为得救重生，成为主的人，成为神的儿女，迁入神的国度，更过着以神为乐的生活。所以让神在这里不断的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真理，真的让我们在今生过着以神为乐的生活。如果你今天你不是以神为乐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就被世界一直在扰乱，你不快乐的话，那我要说我们的基督徒生活还没有走很对这个路。我们要好好的上这个课，不断一边上课一边到主面前得生命，让我们走对这一条路，就是过着以神为乐的生活。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好，这个圣经节你念一下。
背诵经文诗篇16篇8到11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你欢喜什么呢？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弟兄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很好，这是关键的问题。你要心欢喜，你要灵快乐，你要肉身安然居住的前面一句是什么？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是的，你不要 第一件事情，早上起来不要把工作摆在前面，甚至就是神的工作，你不要把这些摆在你的前面，你要将耶和华摆在你的面前。你将耶和华一摆在你的面前，你心就欢喜，灵就快乐了。这就是生命的路，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常常不喜乐，我为什么？我们不是看神的看神，看神的右手，看神能做，我们就看我不能，不晓得怎么。你一看我，一看人不能，你就不会喜乐。你一看见他能，你就喜乐。所以我们将耶和华摆在面前。好，我们祷告。哦，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因为你这样的爱世人。哦，主，你就是这样的，你借着出死入生法带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哦，主啊，也还让我们能够过着以神为乐的生活。愿圣灵你不断启示我们，哦，让我们真的不断的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主啊，将你摆在我们面前，我心就欢喜，我灵快乐，我的肉身也会安然居住。谢谢主，主啊，你给我们这样莫大的恩典，求主自己祝福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走上以神为乐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